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墨尔本一名女子同佢三个年幼子女被发现服侍喺屋企入边。世卫证实13个科学家已经抵达武汉，准备调查新冠病毒源头。北京批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同蔡英文见面是不遵守承诺。各位早晨，今天是1月15号，我是林宇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一个女子同佢三个子女，寻日被发现服尸喺佢哋位于墨尔本西北区 Terra Marine 嘅寓所入边。死者是42岁的女物理治疗师佩里洛维奇，佢同埋三个分别是3岁、5岁同埋7岁的子女被发现死喺屋企入边。女死者的丈夫发现佢哋嘅遗体之后，喺大约晏昼12:30报警。警方表示，死者丈夫正系协助佢哋嘅调查。警方又说，案件仍然在调查的初步阶段，促请民众不要猜测事件的成因。处理副警务处长晓尔就表示，这宗案件带来了广泛的影响。听众如果想了解家庭暴力的资讯或者寻求相关的援助，可以致电1800-737-732，联络辅导机构1800-RESPECT。根据昨日澳洲各州公布的数据，前日全国没有一宗新冠病毒的本地感染个案，令人觉得有望战胜几个大城市的感染情况。几个星期以来，民众担心新州、维州和昆州的大城市会再爆发疫症，但这三个州份昨日都公布，过去一日并没有本地感染的个案。卫生部长亨特将澳洲的数字和全球比较，昨日全球公布的单日有16000人死亡，75万人确诊。亨特就说，这项数据提醒了大家澳洲在挽救和保护生命方面的成就。另外，维州政府正打算放宽对新州的边境限制，给更多滞留当地的维州人回家。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证实，派驻中国的专家小组入面，13个科学家昨日已经抵达武汉进行新冠病源的调查。另外两个成员在过境新加坡的时候未能通过血清检测，所以没有获准登机。世卫发言人阿萨雷维奇强调，调查团队将会以开放的视野和科学探究的精神去执行今次的任务。
The team will look into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early days。
阿萨雷维奇说，他们将会调查疫情初期的各个方面，亦会从武汉开始，因为那里是发现第一宗病例的地方。团队将会调查流行病学的数据，亦会审视一些中国专家经已收集的资料，和希望可以确认未来还可以做些什么的工作。美国纽约司法厅正是向美国最大的警察部队纽约警察局提出起诉，指控他们去年的大规模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议活动入面使用过分的武力。纽约州的司法厅长詹姆斯就说，纽约市的警察乱禁拘捕和平示威者，非法拘留一些合法的观察员，并且进行无差别和不合理的行动，包括重复使用警棍和胡椒喷雾对付示威者。詹姆斯说，这种行为是警队长期滥用暴力的一部分结果，亦都是警队的培训、监督和纪律不足有关。
This lawsuit seeks broad injunctive relief, including systemic reform.
詹姆斯说，今次的诉讼希望可以获得广泛禁令去解决问题，包括对纽约警察局进行制度性的改革，以及在未来的抗议活动中设立监督员去监察纽约警察局。他们亦会寻求法院下令，宣布纽约警察局的回应行动实际上是非法执行。同样要面临起诉的纽约市长白思豪就为警方辩护，但他亦都同时承诺会针对有警员涉嫌滥权的行为进行审查。中国批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和台湾总统蔡英文进行视像通话，中国强调挑战一个中国的原则的企图是徒劳无功，亦都不得人心。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发言人在推特回应指，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美国同台湾保持文化、商务同埋其他非官方关系嘅做法，显然系违反美国向中国所作嘅庄严承诺。中国外交部亦都重申，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台美官方嘅往来，中国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嘅措施，维护自身嘅主权同埋安全利益。而在台美的通话入面，克拉夫特就向蔡英文表明，美国是台湾的朋友和伙伴，会并肩在同一阵线，成为民主的支柱。蔡英文就感谢克拉夫特和美国的支持，指台湾会继续被世界知道台湾是一个重要的伙伴，有能力亦都有决心贡献国际社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个教授涉嫌在寻求联邦资助的时候并没有透露自己和中国政府的关系，被波士顿当局拘捕。波士顿检察官透露，从事纳米技术研究，姓名译音是陈刚的男子，现年56岁，他曾经参与促进中国技术和科学发展的多个项目，包括应中国驻纽约领事馆的要求担任中国政府的海外专家，并且从很多中国的实体收到款项。但是当他申请能源部拨款的时候，并没有披露为中国机构工作的情况。美国各个联邦机构自从2013年以来，先后拨款超过1900万美元资助他的研究工作。麻省理工学院就形容，陈刚在研究界的长期服务亦都备受尊敬。SBS 电台新闻报道，睇翻本地嘅消息，昆州州长帕拉谢伊表示，佢会提出一个全国嘅内陆隔离型网络，保障澳洲人免受英国变种新冠病毒嘅侵害。较早前，布里斯本一间隔离酒店有6个人感染咗呢种有高度传染性嘅变种病毒之后，当局将酒店关闭。6个人之中包括酒店清洁工人和他的伴侣，他们染病之后曾经在社区里面走动，触发当局对布里斯本实施3日的封城令。帕拉谢伊说，在首府城市为回国旅客做隔离检疫风险显然是太大，昆州政府正是考虑将他们送到偏远地区的采矿营的营地。
We are looking at alternative plans to hotel quarantine that is based.
帕拉谢伊表示，当局正系揾紧方法取代现有嘅隔离酒店，因为喺市中心做隔离嘅话，有好多酒店职员系嚟自唔同嘅地方，亦都有好多人出入机场。佢认为，当面对一种传染率高70%嘅变种病毒，安排佢哋到偏远地方隔离系理性嘅选择，大家要认真咁样考虑。帕拉谢伊将会在下个星期五举行的国家内阁会议中提出他建议的方案。另外有报道指，昆州发生一宗可能违反防疫程序的事件，但昆州当局经已否认。根据信使邮报的报道，在今年元旦日，一个女人由黎巴嫩飞到布里斯本之后，送到当地酒店接受隔离检疫，和她一起来的父亲就送了去医院。据报道，那个女人在隔离期间离开了酒店，去了医院陪她的父亲。那间酒店先后有6个住客、职员和职员家属被验出有英国变种新冠病毒。不过昆州当局就否认有违反程序的事件，指旅客是着上了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由救护车送到医院和回去酒店。在今年8月10日举行的2021澳洲人口普查入面，民众将可以选择填报男性或者女性以外的性别。澳洲统计局表示，这项措施解决了澳洲人口入面多元性别和性取向的数据缺口。在这项改动下，普查问题将会包括一个人出生时记录的性别。另外有人建议当局在统计入面形容一个人的时候，不要再用男性或者女性的 he 或者 she， 而要改用无分男女的 they， 令到变性人、双性人和非二元性别的澳洲人都包括在内。根据最新的索偿数据，在工作期间受到精神损害的人入面，女性比男性的比例高1倍。澳洲工人赔偿统计数据显示，在2018-19财政年度，有114,435个澳洲人提出索偿，其中8%是和精神压力有直接关系，女性的比例更加有13%，男性亦都有5%。整体来说，精神健康索偿申请的宗数较之前一年增加了28%。体育消息方面，澳洲国家足球队 Socceroos 的教练阿洛德就警告，如果没有联邦政府的资助，澳洲队可能无法进行2022年世界杯的预选赛。 疫情令到澳洲队去年无实际比赛过。阿洛德昨日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他期望当局能够好像援助澳网公开赛一样，向足球界伸出援手，否则澳洲队今年可能仍然要面对困难。他又说，接下来3月25号他们在预选赛的主场对战科威特的赛事，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将目前身处海外的球员送回澳洲作赛，赛事根本难以进行。而作为世界杯预选赛的一部分，澳洲队亦都会在6月1号到6月15号期间分别与台湾和约旦作赛。财经消息方面，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715点，升28点，总成交51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30991点，跌68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8496点，升261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565点，跌32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788，对港元6.0388，对人民币5.0424。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逐渐大风和间中密云，最高29度，墨尔本骤雨渐密20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32度，帕斯阳光普照33度，阿德雷德早上可能有骤雨21度，可巴德酝酿有骤雨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28度，达尔文有骤雨可能有暴雨33度。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